Among the Braves， 勇者之中，由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希巴尼马塔尼以及大西洋专栏作家蒂莫西麦克卢克林合著。书中访问了多名外国官员，包括前美国副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博明、前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唐伟康、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中国问题首席顾问余茂春、前加拿大驻香港总领事蓝基维尔等。书中同时描写四名香港人物，折射反修例运动的群像，包括民运人士朱耀明牧师、前立场新闻记者何桂南、揽炒吧刘祖迪和一名流亡到美国的抗争者。书中透露，余茂春曾经向特朗普提出向香港开放特别移民渠道，而特朗普就说喜欢这项建议，并且形容香港人勤奋，指他们将会成为好好的美国人。不过新书点名当时特朗普的顾问史蒂芬米勒，指他阻止了这项计划的发生。提到被美国制裁的香港特首李家超是否受邀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美国方面港府各有说辞。作者之一的马塔尼反驳白宫的处理方式，说令人感到失望，指美国政府的讲法并没有强调制裁政策，或者重新受到制裁的人士不能够入境美国。
I'm pretty pessimistic on how fa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马塔尼话佢感到好悲观，对于拜登政府同国务院是否仍然关注香港被进一步侵蚀，以至于关注日后基本法23条嘅立法，佢话有保留。另一名作者麦克卢克林喺研讨会上话，喺美国对华政策当中，香港嘅定位并不清晰。他举例子，因为处理2019年反修例运动当中而被美国制裁的人，如果日后离开官位，一切都恢复正常。
Maybe John Lee doesn't get a second term, and you know they put someone else in who isn't sanctioned.
麦克卢克林话，可能香港特首李家超不能够连任，换一位冇被美国制裁的特首，咁样事情就会再次安定落嚟。这本书又提到，已经解散的政治团体香港众志的前秘书长黄之锋期望能够进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但是美国外交官向他表示，他只能够到领事馆对面的圣约翰大厦，即是他们的办公大楼，但是当地并不提供外交保护。黄之锋没办法进入领事馆，亦没办法从美国境外申请庇护。黄之锋的昔日同伴前香港众志常委敖卓轩，以黄之锋的名义向美国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发出电邮，请求美国保护及提出政治庇护。蓬佩奥在之后的48小时内同幕僚开会，但是基于美国当时经决定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美国官员担心中国或者可能有反制措施。同时美国认为难以用水路运送黄之锋出境，如果是该水域被中国海警发现，美国的介入可能会引发国际事件。对于出书所带来的人身安全问题，马塔尼在研讨会上说，书写这本书的时候已经知道日后将难以返回香港，又指很多受访者是在一个确认两位作者不会回港的前提之下接受他们两个人采访。
If we go back, you know, there is always that like chance that, you know, even if
马塔尼话，假设我哋翻去香港，可能会机场被拦截，香港政府可以存取我哋嘅手机，所以我哋亦对受访者同消息来源承诺，唔会俾自己饱受威胁。马塔尼又提到，身为外国人喺香港并冇家人，希望好好利用呢一种特权。
You know, with that privilege, I think we've used.
佢话佢认为要好好利用呢种特权，喺一个较安全嘅地方，去提升香港人嘅声音同香港人嘅故事。最后被问到对香港是否仍然抱有希望，马塔尼指自己经常思考有关身份认同，他认同这个讲法。他说如果2014年创造了香港人的身份认同，那2019年某程度上创造了民族的概念。马塔尼认为建立的身份认同不会消失，他并且强调，无论国家做什么事情，我都不认为身份认同可以打破。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法中心的香港法学者黎恩浩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由2019年后坊间讨论和反省反送中运动的书籍不多，今次两位美国记者出版这本书能够刺激讨论，包括美中关系如何影响香港局势。
咁我諗，尤其係對於關心美國外交政策嘅朋友咧，呢本書裏面都揭示咗好多當時特朗普政府佢哋點樣去盤算，同埋佢哋內部點樣去爭拗。特朗普政府即係佢哋一方面係當時好高調去支持香港人同埋去抨擊國安法，但同一時間佢哋當時嘅政策考量咧，似乎有更加多嘅因素要考慮，譬如係美國嘅利益啦，譬如要考慮中國會有咩反制嘅措施啦等等，咁都俾我哋睇到一個好立體嘅圖畫。
黎恩浩认为这些盘算揭示了现实政治的面貌，对于香港疫情在国际的位置是否已经变得不再重要，黎恩浩认为国际社会会否持续关注香港，将会视乎香港政府或者中国政府会否继续用凌厉的手段去对待香港社会。他说，
譬如是二十三条的立法会不会进一步刺激到即国际社会，尤其是国际商界，即对香港的研判呢？又或者是将来譬如是一些比较重要的政治审讯，譬如是黎智英案啊，或者是支联会案等等，会不会又再激起国际社会对香港的看法？那我相信这个都是即仍然是一个动态的发展。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念在华盛顿的报道。